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学，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真是盼望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懂得怎么训练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真是能够有属天的品格，成为优秀的人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光做盐，也能够成为神家中贵重的器皿。那在我们训练孩子的这些过程中间，还有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训练孩子的目的不只是要注重在他行为上的改变，我们训练孩子更大的目的乃是盼望借着行为的改变能够带下他们品格的被建立。一个品格被建立，一个人一定就是不能够专注于他肉体私欲的要求，一个人一定是要能够有那种舍己的精神。所以在我们培养一个孩子，在我们训练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那就是我们要注重那个 character， 我们要注重他的品格要注重他的品格。那么我们怎么帮助孩子有品格的训练，除了一些好的行为以外，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自己觉得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概念呢，就是给孩子物质的东西越少越好。在近代的华人社会中间，因为经济上面的好转特别在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的做父母真是给了孩子物质上是一无所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他不负责任，如果一个做父母的他孩子该吃的东西他也没有给孩子食物吃，孩子需要照顾他也不照顾孩子，孩子需要穿衣服他也不给孩子衣服穿，孩子需要受教育他也没有为孩子预备，这样的父母当然是混球，这样的父母实在是不应该，这是很错的。但是你知道吗，另外一种父母，他其实他以为他对孩子好，其实他对孩子很坏，是什么样的父母呢？就是孩子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宠坏的孩子比那些物质缺乏的孩子还要可怕，他生命中的品格所受到的那一个污染和破坏是极为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记住，给孩子物质的东西越少就越好。其实不只是给孩子的东西越少越好，我们今天许多大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买很多的东西里面，都反映出来我们这些人已经远离了神要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是浪费的。我们在物质上面的丰富让我们这个人已经不懂得什么叫舍己，让我们这个人一点也不能够去享受神已经给我们的祝福。现在的孩子他们所拥有的新的衣服新的玩具，小小的年纪就到各地去度假，上山到海边去玩，哎呀真是不知道他们拥有了多少。但是你去看这些孩子， 他拥有了这么多，可是这些孩子他并不快乐。如果有一个小孩，他一辈子只有一个玩具，两个玩具，你想谁比较快乐呢？一个人拥有很多的东西，他一点都不珍惜。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小小的布娃娃，他可能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珍惜。一个人在物质的生活上，如果有属天的智慧，懂得过越简单的生活，越简朴的生活，他能够享受神在物质中给他的祝福就越多。斯巴达尔他们训练小孩子是非常严厉的，他们让小孩子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些小孩子就非常珍惜他们所有的。今天如果我们是给小孩子什么都有，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小孩子你给他什么他都不稀罕，你给他什么他都不珍惜。我写过的一本书叫《不一样的人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教导我们，在今天这样子一个经济富足的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面对物质的丰富。我们不是要过那个好像穷的要死啊，我们不是要过那个故意好像生活很低很低那个水平。但是弟兄姊妹，圣经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使用各样神所赐的福气，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我再讲，除非我们学会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就不会享受神在物质世界里面给我们的祝福。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刚刚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穷，我需要去打工，有的时候打工晚上打得很晚，在整个办公大楼里面可能就我一个人在那里打工。有一天晚上，我在我打工的那个我的办公室的那个附近的洗手间坏掉了，所以我就必须要走到大楼的另外一边的洗手间去上洗厕所。当我走到那个厕所的时候，我一开门，里面有一个黑人站在那里，他把我吓得半死，我也把他吓得半死。因为他根本不期待这么晚了在这个办公大楼里面会有人，我也不期待有人。原来这个黑人他是这栋大楼的清洁工，他就是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他才进来清洁这些厕所啊，收垃圾。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有机会认识这个人，也有机会跟这个人聊天，那么后来我们就成为蛮好的朋友。我很欣赏他，因为这个人他有十个小孩，但是他从来没有领过政府一毛钱的救济金。他不是没有资格领，他是有资格领，他不要领。他说他愿意，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自己靠他的努力所来赚取的。有一天他很兴奋地跑来找我，要我去看他买的一部新车。然后他带我去看他新车的时候，那个样子，他那个高兴啊，他那个喜乐，他让我看他的车子里面的各样的附件有什么样的功能。哦，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真是从这一部新车给他带来的喜乐和满足是何等的大。他告诉我，为着买这部新车他已经存钱存了3年半，他一直就在那里努力的存钱要买这部新车。这些年来我有机会认识许许多多很有钱的人， 他们不要说买一部新车，买十部新车对他们来讲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他们可以买很贵很贵的车，很有名很有名的车。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去买一部新车所带给他们的喜乐，远远的比不上这一个清洁工花了3年半的时间省吃俭用存出一点钱买一个新车的喜乐。一个人活在地上，真是要懂得怎么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财物、物质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第二个关于一个人品格被建立的方面，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尽各样的方法，给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说 ，life is not fair， 人生并不公平。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把公义跟公平混为一谈。在马太福音第20章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又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事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事出雇的人来了，每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至那先雇来的人，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也可以翻译作：“因为我做好人，你就嫉妒吗？”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它中间有很多方面不同的教训，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人生活在地上每一件事情是公平的。很多的时候人抱怨公平不公平，都是因为他觉得别人得的比他多。我从来还没有碰见过一个人来抱怨说：“真不公平，真不公平，为什么我得了这么多好处别人都没有？”从来没有。我们抱怨不公平，都是我们觉得别人得到的好处超过了我们得到的好处。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在我们的个性里面，在我们的本性的中间，有一个很坏的东西叫做贪心，叫做贪心。这些工人在当时的社会，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因为那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作机会很少的。家主清晨去把他雇来，跟他讲好了1天1钱银子，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这些人 有工作，有合理的工资，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他们贪心，他们觉得为什么别人做那么少的时间也可以得到1000工资，他们就不开心了，他们就不高兴了。如果别人1毛钱都赚不到，只有他们赚到钱，他们就开心了。这是人里面一个非常坏的邪恶。我们一定要从小帮助我们的孩子知道，人生从来上帝就没有答应我们是公平的，神永远是公义的。神跟这个人讲清楚，你做1天的工，我给你1000的钱银子。他做了1天的工，上帝就给他1000的银，这个家族就给了他1000的银子，这是公平的，这不是公平的，这是公义的，这是对的，这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如果别人有2部车，我1部汽车都没有，我如果要求你有2部汽车，人应该分1部给我，这个就公平，这是不对的。上帝设计整个的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要求每个人是齐头式的平等。但是我没有车，这个有2部车的人，他很有爱心，他肯接我，他可以送我，那我应该要感谢他。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品格被罪恶扭曲了以后，我们不会去感谢别人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还常常的在那里抱怨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家里有超过1个小孩，常常你会发现孩子们吵来吵去就是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很多做父母的非常的愚蠢，他就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公平，甚至于强迫性的公平。你知道强迫性的公平常常会在孩子们的中间带下彼此的怨恨，造成他们的不和睦。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多的，你要求他把他多的拿给那个少的，他自己没有那个爱心，你的这个要求就造成了他里面的不平。那其实如果一个人很快的很早的就学会了 Life is not fair， 人生就是很多的时候不公平，那么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很多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次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得到，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你活在人生，当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可以过简单一点的生活，你就很开心了。一个人开心不开心，跟他拥有东西绝对不成正比，但是跟这个人的品格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要买，每一次出差回家要给孩子们买礼物啊，我真是费尽了脑筋，因为要怎么样买才公平。我的2个孩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你买有一些东西适合男孩子玩的，不适合女孩子玩，所以要公平真不容易。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应该教他们，让他们知道 Life is not fair，人生谁说要公平的，本来就不应该公平的，谁说爸爸回来给你们买礼物两个人都要一样的。如果爸爸给你买了礼物还不可以让你开心的话，那不买最好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但是我们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多，我们常常觉得 Life is not fair，不公平，不公平。结果上帝给了我们的祝福，我们根本不能够 appreciate， 我们不能够享受它，我们不感恩，我们白白得的恩典却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给我们带来祝福， 这是非常喜的不好的一件事。一个人如果学会了 Life is not fair， 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会为着别人所得到的祝福而欢喜。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呢、啊，我们看见上帝祝福别人呢、啊，我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上帝你祝福我哦，这个很好，感谢赞美主。但上帝如果你祝福别人，哎呀，我们就痛苦的要命了。一个人如果明白 Life is not fair， 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当你看见别人的生命中有什么祝福，你就真的可以为这别人所拥有的祝福，你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人生中，如果你只可以为着你所拥有的祝福而快乐，我可以给你保证一件事，你能够快乐的事情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学会了 Life is not fair， 人生是不公平的，你不但可以为着你生命中有的祝福可以给你带来喜乐，你也会为着别人的生命中别人有的好处，别人有的恩典，别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祝福，你也为他们一起欢喜快乐。我告诉你，那你多幸福啊，因为可以让你快乐的事情就多得多了。人生活在地上，懂得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有一个快乐的心态，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吗？如果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我们只会训练他们弹钢琴，我们只会训练他们做功课，我们只会训练他们跳芭蕾舞，但是我们没有训练他们知道 Life is not fair， 人生是不公平的，你想你的孩子他活在地上，他会活得快乐吗？其实他活得很辛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说明了在神的标准里面，人是不公平的。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公平的。而你能够接受这个不公平的事实，就给你的人生带来许许多多的喜乐，许许多多的喜乐。当然做父母的一定要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要偏心，绝对不要偏心。可是故意的想要齐头式的平等，那个是比公平，比不公平更糟糕，比偏心更糟糕。我们今天需要神给我们做父母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弟兄他非常有智慧，他从小不给孩子买任何的玩具，每一次当他要买玩具回来让孩子们玩的时候呢，他的做法是他把玩具挽回来，他就告诉孩子们说，爸爸今天买了玩具，这个玩具是爸爸的，你们谁要玩你们就来跟我借。他用这个方法就确保了他的家里面的孩子们从来不会说他拿了我的玩具来吵架，也确保他的孩子们从来不会说，爸爸你不公平，你为什么给他买那个大的给我买小的，没有这些事，谁都没有玩具，全家所有的玩具几百个玩具都是爸爸的，谁要玩谁就来跟爸爸借。这个弟兄实在有智慧。如果你的孩子回来告诉你别人不跟他玩，你千万不要逼着他的哥哥带着他的弟弟说，你就非要跟着他们去玩， 我告诉你，一群孩子他不喜欢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非要跟着他，那个小孩子没有好日子过的，给他的伤害更大。你应该要让他接受，人生就是不公平。然后你训练他说，你可不可以想办法有别的方式让别人愿意跟你玩，有别的孩子跟你玩。圣经里面以撒的故事其实对我们很重要。以撒挖了一口井，别人把他的井抢去，以撒再挖一口井，别人把他的井塞住，但是以撒从来没有抱怨，以撒从来没有在那里哭泣什么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以撒知道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一个人你要仰望神的怜悯，你要好好的等候神的祝福。如果神降雨在别人的田里，那你就学会怎么用河里的水来灌溉你的田，你的人生就会活得快乐。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要追求公平不公平，这个人永远活在愁苦的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知道品格重于我们的行为，求你让我们知道人的丰富，生命的丰富不在乎物质的丰富，更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不会亏待我们，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